大家好，我是 John， 是福音之家的其中一位牧师，特别高兴有这个机会跟你们传扬神的好消息。让我们在开始前首先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充满恩典的神，感谢你，由于你的恩典，你赐给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让所有悔改相信他的人得到你的赦免，得到永生。我们现在请求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更加确信这个悔改赦罪的福音，进而全心全意地投入这个福音的事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开始的时候，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以便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来明白今天讲到的主题。1994年4月份，在美国威斯康星州 Wisconsin 有一个人邀请一位牧师为他受洗。牧师的名字叫 Roy Ratcliffe，我们会称他为罗伊牧师。你可能在想，为什么我们要听一个受洗的故事？其实这个要求被受洗的人的人生经历是跟你我的不太一样。他的名字叫 Jeffrey Dahmer， 我们就会称他杰弗里。杰弗里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位连环杀手。他被囚禁之前，他已经强奸和杀害了17个男人。他因为犯下的谋杀案而被定罪，并被判处了16次无期徒刑。但是在被囚禁之后，杰弗里就开始思考他跟神的关系，他开始意识到了他所犯下的罪深深地得罪了神，他开始求神的饶恕，所以他开始读圣经，也明白了福音的好消息，也就是如果他信了耶稣基督，他的罪孽可以得到赦免。在他明白了这个好消息之后，他就做出决定来相信耶稣基督。然后他就邀请了罗伊牧师，就是他们当地的牧师，来给他受洗。过了几个礼拜，罗伊牧师来了，就这样给他受洗。罗伊牧师让杰弗里进入水里，然后在这个原来是连环杀手从水里站起来以后，罗伊牧师就开心地跟他说，欢迎你来融入神的大家庭。在受洗之后，每个周三罗伊牧师就会和杰弗里会面，一起学习圣经，一起祷告。罗伊牧师越来越确信杰弗里的悔改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我们不要误解罗伊牧师对杰弗里的监狱服刑的看法。他认为因为杰弗里所犯的罪孽，他一辈子被关在监狱里是完全对的。但是他也非常感恩，因为明白了像这样的一个可怜的罪人也可以借着福音得救。你猜罗伊牧师他这样服侍杰弗里，引起了他所在的教会的城镇的居民的什么样的反应？有些人认可支持他，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但还有一些人，包括在他教会里的人，完全无法接受这样的他这样做，并完全反对的。当有人介绍别人认识罗伊牧师的时候，他们会主动走开。当他们在 马路上看到他的时候，他们也会过马路，不要跟他说话。他们也会说，如果杰弗里可以进入天国，我一定不要去。今天在座的朋友们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一名曾经强奸和杀害了17个人的连环杀手，居然可以被神所接纳，融入神的大家庭，这会引起我们的什么样的反应呢？其实这个真正发生的故事引发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就是神接纳悔改的罪人，为什么会有人反对呢？事实上，这不仅是洛伊牧师所要面对的问题，如果我们给别人传福音，我们也会发现穆道友经常会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那坏人可以进入天国吗？他们可以进入天国吗？杀手可以进入天国吗？我们也可以听到他们的反应，说，或者他们也会说，得罪我的人，伤害我的人也可以进入天国吗？如果我们给他正确的答案，是可以，借着相信耶稣可以进入天国，他们就不愿意接受这个信息。我们也要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反对福音，是因为福音本身的问题吗？还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问题？神接纳悔改的罪人，为什么会有人反对呢？我们今天就是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会借着两个儿子的比喻里，大儿子的态度和行为来思考他。我们会看到会有人反对神接纳悔改的罪人，是因为他们既不了解神的恩典，他们也缺乏对别人的恩典。在我们开始思考这个比喻之前，让我们再一次彼此提醒关于这个比喻的背景。在15章1到2节，我们发现众税吏和罪人都接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我们已经前两次已经说过，税吏是所有犹太人所恨恶的，因为他们帮助罗马帝国征收税，并且也经常偷窃老百姓的一部分钱给自己。 那这引发了当时的总教领袖们，也就是法利赛人和经学家的什么样的反应呢？在第2节，我们看到他们有纷纷议论，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和他一起吃饭。耶稣知道他们议论他，所以他就讲了3个比喻，让他们明白他为什么要接待罪人和罪人一起吃饭。我们在前2个礼拜已经学习了第1个、第2个比喻，看到神就是寻找迷失罪人的神。然后上个礼拜我们也听到了关于父亲对待小儿子的方式，我们就看到了神是欢喜快乐的接纳罪人的神。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看的是神的心，神的充满恩典的心。但耶稣在这个2个儿子的比喻的结尾讲了大儿子的反应，是来帮助我们理解法利赛人和经学家的心，反对神的恩典的心。我们通过明白大儿子，也会明白那些 那些总犹太宗教领袖们的反应，我们也会明白为什么现在有人还是反对神这样接纳悔改的罪人。为了能够明白大儿子在25到32节强烈的反应，让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两个儿子的比喻的前半部分，就是11节到24节，小儿子的离开和回转，以及父亲仁慈的接纳。在11节，耶稣开始他的比喻说，某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突然请求父亲来分他的家业，提前把他应得的遗产赐给他，然后小儿子收拾了一切去了外地，他生活放荡，最终花光了所有的钱，变得一贫如洗。然后因为当时闹饥荒，小儿子没办法，只能投靠当地的居民，那些当地的居民打发他去放猪，在他饿得想吃豆荚的时候也没人给他吃，最终他幡然悔悟，决定回家的向父亲认罪，求父亲让他做一个故宫。小儿子突然在他回去了以后，父亲接待他的方式非常令人感到震惊。当他还在远处的时候，父亲就看见了他，动了慈心，跑过去抱他，连连与他亲吻。小儿子向他认罪了，但是他求父亲把他当作故宫之前，父亲已经吩咐仆人把他最好的袍子拿过来，把戒指戴在他身上，让他儿子的身份完全恢复。父亲也让他们被肥牛犊牵来宰，为了庆祝儿子的回来。他大声地宣告了他之所以这样做，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父亲欢喜快乐地接纳回转的小儿子。我们上个礼拜看到了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是想要让我们看到神的态度，正如父亲那样欢喜快乐的小儿子，神同样是欢喜快乐的接待罪人。那我们现在来思考大儿子对父亲的回应。25节说，那时大儿子正在天里，说不定在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大儿子正在外面干活，他确实很勤劳的。在他听见了音乐以及跳舞的声音以后，就叫了一个仆人过来，问他是怎么回事。在27节，我们看到仆人的回答，让我们一起朗读27节。大儿子在听到这个回应是什么反应呢？28节说，他感到很生气，他不肯参加这个宴席。父亲就出来开始劝他。让我们一起朗读25节到30节，大儿子对父亲的说话。他对父亲说，你看，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大儿子的那种义愤填膺的感觉？从表面上看这个事情，父亲对待大儿子和小儿子的方式非常不公平。大儿子一直忠心，一直顺从，但没有得到任何奖励。小儿子离开了，生活放荡，浪费了父亲的财产，但在他回来后，父亲还这样 举办盛大的宴席。父亲怎么可以这样做了？从表面上特别不公平。但是耶稣的比喻的这个部分是来让我们明白，其实大儿子的态度是有问题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当中的第一个的两个标题会帮助我们思考大儿子的抱怨，同时会帮助我们思考为什么会有人反对神对罪人的接纳。我们第一个标题是他们自以为是，不了解神的恩典。让我们首先来思考大儿子在二十九节所说的话。他说，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他说服侍这个动词，其实在原文通常是来描写努力的服侍。如果按照大儿子的话语来理解，他服侍父亲是像奴隶一样，或者像父亲家的雇工一样的服侍。而且按照他的话语，他这样服侍他的父亲，他觉得他应该受到奖励。他在二十九节的后半部分说，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起欢乐。所以他觉得他就感到非常生气。大儿子的问题出在哪里？他的话语表达出来他的自以为是，也表达出来他没有理解神的恩典。当他思考他所做的，他觉得是完美无缺的。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这样的自以为是的态度肯定会让他看不起小儿子，而且他没有了解他父亲对他的恩典。他以为他跟父亲的关系是像奴隶，像雇工一样，为了得到老板的奖励毫无欢乐的劳动。但是父亲在三十一节的给他的回应是让我们看到他这样理解他跟父亲的关系是错误的。让我们一起朗读三十一节。父亲对他说，好，父亲说，孩子，孩子，让我感觉到他对儿子的柔情。他要让大儿子能够感觉到他对他的爱。然后他说，我的一切都是你的。这让我们意识到大儿子错误的理解他的跟他的父亲的关系。他原来以为他要毫无欢乐的服侍，然后就会得到一点点奖励，应该得到一点点奖励。但其实因为他是父亲的儿子，父亲说他的一切都是他的，他只要去要，父亲就会给他。他不用依靠自己的服侍才得到一点点奖励。他既然是父亲的儿子，所以父亲的一切都是他的。父亲的心在这里我们看到是神的心。因为他的恩典，他要赐福给他的孩子，而且他这样赐福给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服侍，而是因为他的恩典，他对他儿女的丰富的恩典。他就是这样相爱他的孩子。为什么耶稣要让法利赛人和经学家明白这一点呢？其实他们就像这个大儿子一样，他们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不认识自己的心，也不了解神的心。他们不认识自己的心，保持自以为是的态度，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其实我们都会有一点这个问题。刚才秋杰很坦白的跟我们分享，他原来自己看待自己也是一个很谦虚，一个很不错的人。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法利赛人也就是这样的问题，他们 不了解，他们 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这就让他们无法接受耶稣作为神的儿子接待罪人。他们不了解，他们也不了解神的心，神对他孩子的慈爱和恩典。他们 不了解一个人成为神的孩子，不是凭着遵守律法，而是通过依靠神的恩典悔改相信耶稣。他们不了解，如果一个人这样做，即使他是罪人，但父亲会对他说，孩子，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他们议论耶稣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自己的心，也不了解神对他的孩子的慈爱和恩典。我想这应该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有人反对接待杰弗里的洛伊牧师。他们也不了解自己的心，也不了解神的恩典，他们不明白，他们也得罪了神。即使他们没有像杰弗里那样犯罪，但是他们也得罪了神。所以他们自以为是的依靠他们正直的品行，也论断别人也是完全不对的。感谢神，他差遣了耶稣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他也有为像杰弗里的罪人被钉死，他也有为像我们这样的罪人被钉死。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所有悔改的人的罪。只要有人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神就会说，孩子，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圣经说他在耶稣里曾经把天上各种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相信耶稣的人。而且耶稣基督不只是被钉死，他也复活了，又升天了，他未来也有再来，让所有相信他承受新的复活的不会犯罪的身体。有些人自以为是的对罗伊牧师说，如果他杰弗里去天国，我不要去。他们不了解，他们也有罪，他们也不配进入天国，而且他们也不了解，由于神的恩典，所有悔改的人，包括杰弗里，会转变，会承受神那样的荣耀，圣洁的荣耀。感谢神，奇妙的恩典，能够让像杰弗里的罪人，能够让像我们的罪人可以享受这样的盼望。在我们生命当中，神接受悔改的罪人，为什么会有人反对呢？这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不明白自己的问题，也不明白神的恩典。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不是也要经常小心？也许我们陷入了一个错误的理解，以为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服事而得到神的福分，得到神的得救。我们时刻要提醒自己，我们是罪人，而且神是照着他的恩典来祝福我们他的孩子。我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相信。我们的服事就是一个对这样的恩典的一个回应，应该是一个充满喜乐的回应。我们刚刚有思考大儿子对神的恩典的不理解，现在让我们来思考今天讲到的第二个标题，神接纳悔改的罪人，为什么有人反对呢？是因为他们缺乏对别人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朗读大儿子在三十节所说的话语。你这个儿子，三十节，你这个儿子。 让我们再次听他儿子轻蔑地谈到他的弟弟的方式，你这个儿子，难道他忘记了？难道他忘记了吗？父亲的儿子也是他的弟弟。如果父亲得了一个儿子，大儿子也得了一个弟弟，他不应该像父亲，他不是应该像父亲一样快乐地接纳他的孩子吗？他的弟弟吗？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缺乏神的心，完全缺乏神的慈爱和恩典，这就让他嫌弃父亲对他大儿子的恩典，埋怨他那样欢喜快乐地接待他。但是在32节，父亲就劝了大儿子来采取一个合适的态度。父亲说，只是因为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又复活，死而又得的，我们应该欢喜快乐。原来大儿子跟父亲埋怨说你这个儿子，但是父亲的恳求提醒了大儿子，你这个弟弟。父亲正在劝大儿子，因为他的弟弟是死而复活，是失而又得的，他也应该欢喜快乐。耶稣的比喻是用来暴露法利赛人和经学家的心，他们作为犹太宗教领袖，应该也关心这些罪人，关心他们的得救，应该想方设法来让他们悔改。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完全缺乏神的心，缺乏神的恩典和慈爱。那么反对罗伊牧师跟杰弗里保持联系的人呢？耶稣的这个比喻怎么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他们的反对呢？其实也是同样一个问题，缺乏神那样的充满恩典的心。如果他们也有神的心，他们不会嫌弃罗伊牧师的侍奉。相反，他们听到杰弗里这样一个罪人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可以得救，也会欢喜快乐。其实这也会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身边会有人反对神接纳罪人。这应该也让我们所有人来疑问，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我们会不会像父亲那样珍惜他小儿子的悔改，那样来珍惜我们认识的人的悔改？我们会不会像父亲那样，因为他们不愿意悔改，因为他们的死，因为他们的失而感到哀痛？我们这样珍惜他的悔改，肯定会让我们愿意跟他们传福音。让我们思考一下我们周边的人，也许是我们大学里，我们公司里，我们的邻居，我们可能有可能已经意识到他们确实是罪人。让我们思考一些我们觉得不一定是那么好的人，应该可以马上想到一些人。我们可能就看到了他们已经得罪了别人，或者他们甚至有可能得罪了我们，我们会对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会珍惜他们的得救吗？主耶稣基督来世上，就是为了寻找这样的迷失的罪人，为这样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是不是应该求他将他那样的心赐给我们，帮助我们珍惜这些人的得救，帮助我们给他们传福音，热心期待欢喜快乐地庆祝他们的悔改，跟他们一起在神的国吃饭。我还记得在我在台北信主的那一天，我把我信主这个见证分享给两个人，这两个人是特别珍惜我的得救， 我希望我没有得罪他们，但是他们特别珍惜我的得救。第一个人是台北教会的一个阿姨，她一直在为我祷告。我告诉她我的见证，你猜她是什么反应？她马上就开始哭了。我有点吃惊，你干嘛要这样？但是她就是那样的开心，她就是有那样的神的心，她就是那样珍惜我这个罪人的灵魂。第二个人是我大学同学，我当时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他，忘记了时差，让他醒悟过来，是英国的半夜了。但是他说他不介意，他说他特别的高兴，他说那是他生命当中最喜乐的一天，甚至比结婚的那一天更开心。我不知道他妻子听这句话是什么样的反应，但是这个人他通常不会说假话，他真的是心里特别特别的开心。他好几年都认识我，都为我祷告。我想我要求神将这样的一颗心赐给我，珍惜罪人的回转。神接纳悔改的罪人，为什么有人反对呢？我们今天得到答案了。这个福音书的作者路加记录了这个信息，是因为要让福音的受见者 T 先生明白，耶稣基督的悔改赦罪的福音是确实的。两个儿子的比喻让我们看到，是因为神想要欢喜快乐地接纳罪人，他赐给这样的福音，可以让人悔改，得到神的赦免。这是完全恰当的。我们可以确信这样的，与神的恩典完全一致的福音。而且，如果有人反对这样的福音，反对神接纳罪人，这是不是因为福音本身的任何问题？不是。路加想要让 T 先生，也让我们明白，不管是任何人，如果他们不了反对这个福音，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神的恩典，他们也缺乏对别人的恩典。其实我们在过去几个礼拜所学习的路加福音中的大部分都是这个主题，就是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就是那些看起来不起眼得罪神的罪人，但是因为他们愿意悔改，他们就会成为在前的。所以不管是公元一世纪的那些偷窃百姓的钱财的税吏，还是21世纪的杀手，只要他们从心里真正悔改，真正归向主，他们可以得救，可以在神的国里吃饭。但是在前的就是那些表面看起来正直的体面的但不愿意悔改的人，最后还是要在后的。让我们竭力进窄门，让我们悔改相信耶稣，这样我们一定会得救，一定最后在神的国永远享受他的救恩，在神的国跟他跟其他的悔改的罪人一起吃饭。让我们在结束之前再一次思考大儿子。在上章2节的比喻的结束，大儿子还在哪里？他还在外面，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进入这个宴会。他听了父亲劝他进来，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进来，故事没有告诉我们。也许今天有人听了这个信息，你也觉得你不敢进来。不敢进来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当你听神愿意接纳罪人，你觉得你无法接受。 亲爱的朋友，神现在也劝你加入他得救的宴会。神劝你不要继续站在外面，他吩咐你放弃你自以为是的态度，并且悔改，承认你的罪。如果你愿意这样做，你可以享受神的欢喜快乐的接纳。请不要再拖延，请悔改，进来神的大宴席。阿门。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奇异的恩典，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愿意接纳像杰弗里那样的悔改的罪人。我们也赞美你，因为你愿意接纳像我们这样的罪人。谢谢你通过这个比喻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反对你在耶稣里的恩典。我们请求你原谅我们，因为我们也经常缺乏对罪人的恩典，也不会像你那样珍惜罪人的悔改。我们请求你把你那样的充满慈爱和恩典的心赐给我们，使我们愿意寻找罪人，并且当罪人悔改，也愿意跟你一同欢喜快乐。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